在我们就是前面很长一段时间的成人主学，我们来思想了华人文化中的一些伦理价值、道德观念，与基督教信仰的一些伦理价值、道德观念之间相似和不同的地方。那么正如我们开始就是这样的一个主题的一个分享的时候，我们的初衷就是我们华人文化的这些传统的烙印，对我们基督徒信仰、对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成长，会带来哪些影响？那我们今天呢，就会来看华人文化对我们基督徒信仰生命的成长的一些比较负面的影响，也就是说，会在我们的华人基督徒的信仰当中，会产生一些有形或者无形的偶像，这是从我们的传统文化所带来的。好，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让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能够行在光中，能够不落在黑暗当中，更没有不会自以为意偏行己路。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圣灵也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不仅仅是清楚明白神话语里面的心意，让我们也是有信心、有力量来遵行神的话语去行，成为这个世界上明光照耀。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来思想华人教会当中的偶像。那么这个偶像呢，就是从我们的一些传统文化当中，形成的，所带来的一些影响。那么有些偶像是非常明显的、显然的。显性的，有些偶像呢却不是那么明显，就是藏在我们的心中，影响我们的思想和判断，但是我们却没有知觉、没有察觉，那么首先来思想到底什么是偶像啊？那么在出埃及记的20章，就是神颁布10诫，那么出埃及20章第3节第4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这里就是10诫第一条，就是让我们不可有别神，接下来就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所以这让我们来知道到底什么是偶像呢？偶像就是不仅仅是指那些就是那些菩萨呀，那些木头啊、石头雕刻出来的那些偶像，不仅仅是这个。归根结底，偶像指的是任何可以取代神在人心中的位置的东西，这是偶像。就是上帝在人的心中应该是至高的这个位置，但是呢，这个位置却被某一样东西取代了。那么这样东西呢，不仅仅是一个就是雕刻出来的各种形状啊什么什么的，不仅仅是，也可以是一种思想，也可以是一种观念，也可以是某一个价值的体系哈，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就是任何取代神在人心中的位置的东西，这就是偶像。那么这是最根本的一个定义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说尤其是不可以用受造之物来替代独一的真神。这10诫第2诫特别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状，仿佛上天下地和地下水中的百物。那么这里说到的都是那些受造之物，就是不能借用，或者是就是 就直接的采用任何受造之物，或者根据受造之物作为一个蓝图蓝本去创造出这么一个像，让它来取代上帝在我们心中所占有的位置啊，这就是偶像。那么其实今天我们人造各种各样的偶像啊，那么其实都是有受造之物的这样的一个作为依据作为蓝图的啊。那么其实甚至无论是一些显形的偶像啊，隐形的偶像啊，其实都是有受造之物的这个基础啊，甚至一些就是我们会把一些所谓的观念当作至高无上的啊，那么这种观念的形成往往也是在一个就是受造的世界当中啊。所以什么是偶像？任何取代神在人心中位置的东西，就是用受造之物去替代神在人心中的位置啊，这就是偶像。那么这个偶像呢，可以是很明显的，就是雕刻出来的啊，或者塑造出来的这种实在的偶像。还有一种呢，就是也可能就是在我们心中的，就是你把什么在你心中，你把什么看为是最重要的东西啊，可以是你的家庭啊，可以是你的父母，可以是你的孩子，可以是你的事业心啊，所谓就是在世界上的事业心啊，这个也可以是你的这个安全感，你从什么上面你得到最大的安全感啊，当然更也可以是你的钱啊，这都是可以成为是偶像，就成为你心中最最重要的，取代神应该所站的那个位置的。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呢，人为什么要造偶像呢？啊，就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圣经就指出，人为自己造偶像。啊，我们再把刚才读的经文给大家重复一下，就出埃及记20:3-4，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所以，出埃及记20:4一开始说，就是不可为自己，就是雕刻偶像，所以就告诉我们，就是偶像都是人为自己创造的，偶像不是人为上帝创造的，人不是真心真意的要借着偶像去敬拜上帝，不是的，人造偶像的目的是为了自己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来看哈，就是以色列人造偶像哈，就神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那么摩西去到山上呢，去领受神的诫命，这时候以色列人就看摩西就是一直没有回来哈，以色列人就让亚伦给他们造偶像啊。我把出埃及记32:1给大家读一下，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造了什么事啊。所以呢，就是以色列人造偶像的目的就是让这个偶像为我们服务啊，为我们引路，或者为我们提供帮助，为我们提供这个供应啊。所以以色列人要造这么一个偶像，所以以色列讲得很清楚，为我们造神像啊，为我们造，他不是为上帝造啊，不是为摩西造，不是为什么，不是为了真正的要去敬拜神去造，不是的，就是为自己造啊，为我们造。所以呢，这就是偶像的本质。所以当我们用一种对待偶像的态度去对待上帝，这其实是对待上帝一个极大的一个藐视，甚至是亵渎。就是我们用对待偶像的态度去对待上帝。什么叫对待偶像的态度呢？就是你为我服务，这就是对待偶像的态度。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去对待上帝的话，这就是把上帝极大的贬低了。所以不可以用对待偶像的态度去对待上帝。好，我们这里说的是就是神到底什么是偶像。那么就具体来看啊，在华人教会当中，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对我们啊的影响 会要哪些东西会成为在华人教会或者华人基督徒当中一些比较明显的偶像，或者是一些不是那么明显的偶像。第一个呢，很明显的就是成功啊，这个成功就是指在世界上的成功啊，这容易成为华人教会的或者华人基督徒心中的一个偶像。当然了，我这里要特别强调，这不仅仅是指华人教会了，但是我们身为华人教会，我们自省，是不是我们在圣灵的带领下自己省察自己，我们不去论断别的哈，不去论断别人的教会别的文化。但这首先我们要说，这里确实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是我们身为华人教会啊，我们在圣灵的光照下，我们省察我们自己啊，就是确实容易啊让成功成为我们的一个偶像。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成功就是指的就是在地上的成功，世界上的成功。为什么呀？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华人文化当中一直缺乏的就是一个彼岸的观念，彼岸的观念就是这个不是说完全否定，但是呢不注重不谈论啊。那么就是未知生焉知死，就是以后的彼岸或者离开世界去哪里，这个不用去管它。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的，我们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怎么样把这个日子过好啊，这是我们华人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所以因为是这样，所以就注重我在今天这个怎么样才叫把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过好呢？那就是要立功立名立言，对不对啊？那就是这个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通济天下，就是这个是一个衡量的标准，就是我们怎么样把今天在地上的日子过好。那么至于彼岸的事情不用去管它，因为这种观念的影响，所以就容易注重在今天这个世界上的成功，就当作我们一个追求的目标了啊。这成在世界上就成我们一个偶像，就具体体现在什么呢？就是只要能够符合世界上成功的标准，就在华人教会和华人基督徒中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甚至最重要的事情。举例来说，就是你从事什么职业啊，这个医生律师医生啊律师啊，或者是这个科学家什么的，哎，在我们心中这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标志。我印象很深，有一次我去到一个教会啊，这个教会的负责弟兄啊，就是向我介绍他们教会在他们看来是非常好的基督徒，非常好的基督徒，特别就是给我来介绍。然后他说，你看我们这个基督徒，我们这个弟兄非常好啊。然后我还在等他第二句，我说我是宣教士啊，还是怎么样？是后来第二句就是他的儿子是医生啊，他另外一个儿子是什么什么，这是第二句话。所以当时让我很震惊，但这个跟一个好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呢？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是好基督徒的人，他也是医生啊，他也是律师啊，但是在那个是华人教会，在那个华人教会他确实就是这样。他为什么是个好基督徒呢？因为他孩子教育得很好。他为什么孩子教育很好？因为取得一些在世人看来非常所谓高尚的职业，高收入的职业。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显然不是圣经的教导，对不对？那耶稣是什么职业呢？木匠啊，甚至后来就是无业了。那耶稣的呼召的十二使徒是什么职业呢？渔民啊，农夫啊，税吏啊，就是这样的，不是特别在今天看不是特别什么所谓高尚成功啊，都不是。所以呢，他为什么华人教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存在呢？就是哦，衡量一个基督徒他好与坏，就根据他的职业，甚至跟他孩子的职业，或者他的收入、他的地位、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声望、名望来判断。这就是成功，把世界上的成功当作了一个偶像。那么具体的体现就是崇拜什么呢？学历、学校、名校、职业啊，也有些比如说一些职业啊，那是比如我们说那个律师啊、医生，那是听起来很好听。但你要说，哎，他是就是一个做一个体力劳动的职业，很多很多华人可能就不太好意思说啊。好像我的孩子没有去到一个特别好的学校，或者我的孩子从事一个好像在世人看来不是一个特别所谓的，很多华人就觉得好像哎呀头低低的啊。但这一些东西其实跟圣经的信仰没有关系，跟基督教导完全没有关系，这就是我们的偶像啊。这个偶像从哪里来？因为不管彼岸，只管今生。我这辈子要成功，这辈子要好， 那这辈子怎样成功怎样好，那当然是以世界的标准来衡量啊，就是积攒财宝在第一方啊，这就是世界的标准啊。然后呢，第二个就容易产生一个焦虑。那打个比方，就是我孩子如果没有当律师，没有当医生，那我就容易焦虑啊，或者是我没有去从事那些所谓高尚高收入的职业，我就会焦虑，或者我的孩子没有那，我也会焦虑。所以，但是所有的这些焦虑都不是按着神的心意去焦虑啊，而是被这个世界上的成功把它当作一个偶像所产生的焦虑。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就是以别神代替真神的，他的愁苦一定是要加增的，或者一定是要倍增的。那很多时候就是华人，我们要承认一点，华人确实焦虑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其实我们有新来的朋友可以坐进来，没有关系的，我们这个是啊，其实华人很多很多的焦虑呢，其实就是啊，心中有这种，甚至华人基督徒也是一样啊，心中有这样的一些那样的或这样或一些偶像。所以我们第一个看到就是所谓成功偶像。所以呢，这个带来很多焦虑了。然后呢，从小呢就是要求要成功要赢啊，作为大人是这个样子啊，就是所谓的上进吧。那我们往往也不会把这个压力呢也传递到华人的第二代啊，就是华人第二代也容易有很多焦虑，很大的一个原因啊，就是说我要赢。我曾经我在NU 读书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华人一个女学生啊，后来她确实学习很好，她不错啊。后来那个就是我们在聚会的时候，那个一个老弟兄就问她，就说哎，因为是马上要考试嘛，周末什么就是期末，哎你学习怎么样？她说那我都是 A。那我都是 A， 不是 A 就是 A， 不是 A 加就是 A， 都是 A。后来那个老弟兄就哎，那你不错，你不错。那个女孩子就说那当然了，她说我是 Asian， 就是我是亚洲人 Asian， 所以我一定要拿 A， 当然是开玩笑啊。那么，但是华人确实是这样，就是孩子要拿 A 啊，孩子要赢啊，这给孩子带来很大的压力啊。为什么要这样？圣经是圣经的要求吗？不是圣经的要求啊。后来很多人就说啊，我甚至有时候就说啊，甚至也是一个称自己是传道人的一个，也被很多弟兄姊妹非常喜欢和尊敬的一个华人哈弟兄，就姑且称他为传道人嘛。他说那如果我们就是事业不成功啊，或者是啊，就是我们没有很好的这个很好的收入，很高的收入，很舒服的这个生活条件，简单的说没有一个很漂亮的房子，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物质生活，那我们不是羞辱主名吗？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让我们如果过得穷巴巴的，我们如果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过那从事那些好像在人看来好像很收入很少很卑微的工作，那不是羞辱上帝的名吗？我是上帝的儿子，这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基督徒讲啊，这是一个被人认为是一个传道人讲，他也很多人很尊重他什么的，但这个话语，其实这是圣经的教，完全不是圣经的教导，对不对？耶稣在这个世界上有很舒适的物质条件的生活来荣耀上帝的名吗？上帝的名不需要通过这种方式去荣耀，是不是啊？那么所以这只是说把那种成功的观念呢、跟圣经的信仰混在一起了啊，就是用圣经的一些经文呢、就是去扭曲它，去混淆它，来给满足自己一个心中的偶像，这个偶像就是追求在世界上的成功。那么这就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就愁苦会加增呢、那么不仅给自己带来愁苦，确实也给孩子带来愁苦。就是华人的信仰呢，因为在这种成功偶像的这种影响下，就很容易变成所谓的实用主义啊，就是所谓的实用主义，就是我信耶稣，我一定要看到这个耶稣给我带来的帮助，是吧？我求耶稣啊，耶稣就要保佑我啊，让我上好大学，让我找好工作，让我如何如何啊，我求耶稣啊，那我身体病就要得医治，什么什么，这就是要所谓的要有用，要实用啊。而这个有用和实用呢，就体现在现在今生此刻 这地上的医生，我要见到果效。啊，但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教导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啊，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上帝要给我们存留那在天上的冠冕。啊，所以使徒保罗说，我们在地上是什么呢？向着标杆直跑，是不是？为要得什么？那主耶稣为我所存留的，在那永恒天上的冠冕，啊，不是说要得到在地上积攒的财宝，啊。但是呢，华人教会因为受到这种啊成功思想的影响，就啊容易产生一种实用主义信仰，就加信实用主义。这个实用具体的说，就是现在就要管用，今生就要管用，啊，不管用这个神就不灵，啊，我没有耶稣没有给我现在想要的。那我就认为耶稣是不真实，或者甚至去啊不去理会他。那么啊，当然我再次想说，我们在座的华人弟兄姊妹，你听到这些，你可能心里有点不太轻松哈，不太什么。但是客观的讲，这确实不是只有华人教会存在这个现象，这是个事实。但是我们作为华人，我们不是去审查别人，好不好？我们不去论断别人，我们审查我们自己啊。所以我再次重复。所以华人教会都容易因为受到这种成功啊这种偶像的影响呢，就容易产生一种所谓实用主义的信仰啊。这显然不是从圣经中来啊。所以呢，成功这个偶像，或者是在这个今现代叫成功这个偶像，其实是一个非常显性的、非常明显的啊，应当不是很深的，是非常明显。你从华人教会的祷告啊，或者是很多信息，很多包括就是我去到那个教会，那个德高望重的那个教会的带领者脱口而出给我介绍他们教会他认为很好的弟兄，就是他就说因为他的孩子是律师，因为他怎么样，就这是非常明显的事情，就是一下子让人看到哦，因为原来他心里真正他看重的啊，就是成功啊，世界上成功。如果他在世界上成功，那他就是好基督徒啊，或者是被神祝福的基督徒啊。其实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对不对？啊，上帝祝福一个人，不是只有让他发财这一种方式，甚至让他发财，很多时候也不一定就是上帝的祝福，因为圣经确实明确跟我们讲，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难的，是难的。上帝不会故意设定拦阻，让人很难去到神的国，上帝不会。但是因为人自己的软弱和罪性确实就是这样，有钱的人进神的国就是要难一些，就是要难一些啊。当然在神凡事都能了，对不对？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非要把自己走到那条很难的路上。当然穷人是不是就简单的，但穷人呢确实容易呼求神，确实容易来到上帝面前呼求，承认自己的软弱，这也确实是个客观现象和事实啊。有钱人确实容易自高一点，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客观现实就是你如果有钱确实很多事情就容易一些啊。他对人他说我那么容易，那我为什么要求上帝呢？为什么需要上帝呢？啊，所以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好，这是我们一个非常明显的偶像啊，就是把成功现在今天地上的成功当作偶像，结果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愁苦啊。第二呢，就是自己最后也很多混淆了，到底什么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啊？就跟世界上的成功就混在一起了啊。然后呢，什么是上帝给我的祝福呢？就把在世界上的一些世人所看重的东西当作上帝给我的祝福。所以结果就是呢，当然事实上就离这个偶像越来越重要，离真神就一定是越来越远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还有一个确实在华人教会，其实我亲身我就亲耳听到这样的事情，就是有些人不愿意去了教会，他就说啊，那个教会只是欢迎有钱人啊，就是有像我们这种，哎呀，你不要去，人家其实表面上对我们客客气气欢迎，其实心里瞧不起我们啊，因为我们你看我们是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啊，我们就这样说。他真的就这样讲，但是我也感到很震惊，我说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教会不是这样啊，但是人家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但是呢，就是我们自己要审查，但是也确实有的时候确实容易给人这样的一个观念， 因为你们在一起谈论，就是哇，这个好基督徒被上帝祝福，他儿子去的是某某大学，是当律师。那打个比方，如果我呢，我没有那个能力让我的孩子成为律师，没有，就是没有钱，简直就没有，我过不上那种日子，我达不到你们口中称赞的成功。那我来到你这里，你虽然不用用一种很轻看、很藐视的神情对待我，那我当然也就知道这里不属于我。所以一些所谓失败，在世人看来失败的人，就会觉得有一种所谓的羞耻感。这个羞耻感不是说你故意去瞧不起他，你怎么开这么破的车来，你不用讲这些话，他容易产生。因为这里整个弥漫着一个非常明显的偶像，就是把成功当偶像，而我不成功，这个成功就是指的世界标准啊，那我不成功，那大家都在崇拜成功，那我不成功，那我来到这里，我这不属于我啊，就是这样。当然，这跟耶稣基督教导完全是不一样，对不对？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是什么样的人？往往是在世界看来不成功的人。要成功的人来到耶稣面前，很多是来挑刺的，啊，文士法利赛人要找耶稣的把柄，要定他的罪的。那么很多就是被世界所瞧不起啊，就是藐视的人，他们往往会来到耶稣这里，他们不会来到耶稣这里有一种羞耻感，觉得我不够成功，我哪有好意思来到神的儿子这里呢？他不会有这个感觉。那么失败者呢，所谓的失败者就是在世界上的 loser 啊，世人看来的 loser 容易被这样的一个教会所隐形的定罪，就说他不属灵。他为什么失败呢？上帝为什么不祝福他呢？上帝为什么不给他好工作，不给他什么呢？因为他不属灵啊，他信不好，信心不好。我们就会把这个混在一起。他如果属灵，他如果信得好，那他孩子一定是当律师啊，当医生。我们会这样，但这不是圣经的教导。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把成功当偶像啊，所以这种世界的失败者往往容易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被隐性的就定了一个标签，就定了个罪。他不信仰不好，他不属灵啊，他有罪，他败坏，所以他没有达到世界上的成功。那事实是不是这样？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对不对？当然不是这样。那如果耶稣来到今天，那也会被看成是失败者。但是我们不能说耶稣不属灵吧，啊。然后呢，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会在教会当中产生一种有一种优越感的信徒啊。这个优越感不一定真正的是从他信心，他觉得哦，我真的信得好，我真的爱主，不一定。往往会觉得，你看我这么被上帝祝福，那我一定是性很好吧，我一定是很属灵吧。那这种所谓的被上帝祝福也是在以世界的标准来衡量啊，你看我混得比别人都好，什么什么的，那上帝这样的祝福我，那我一定是性的好吧，一定是属灵，更属灵吧。所以这也是一个，就是把信仰跟成功这个偶像混在一起，结果自己都迷失了啊，结果离失总之就是离神越来越远，那就叫迷失了。所以很简单的哈，这个就是文化，我们的文化会给我们容易在我们心中产生一个非常明显的偶像，就是追求世界上的成功。第二呢，就是容易把家庭当偶像，因为我们的这个文化伦理道德的根基是什么？就是五伦嘛，就人际关系。那人际关系里最重要的就是血缘关系了啊，就是讲到父子啊，讲到夫妻，讲到血缘，讲到家庭关系，这是非常非常华人非常看重家庭，而这个家庭就会变成一个偶像。而在耶稣心中，什么是一家人呢？遵行天父旨意的就是一家人啊。那耶稣的妈妈啊，带耶稣的弟弟们来找耶稣啊，结果耶稣却不是特别理会。耶稣说，谁是我的妈妈呢？是凡谁是我的家弟兄姊妹的，凡是遵循天父旨意的就是我妈妈，就是天父，就是我的家人。所以这是圣经的教导。但是华人显然不是这样，华人就说我的家那是最，这个家就是指血缘上的，这是最重要的啊，什么都要摆到后面啊，对不对？你像家里的事情是最大的啊，那教会都可以啊，就是都可以摆在后面。所以这样的话呢，有时候父母会成为家庭的偶像啊。那有时候呢， 孩子也可以成为家庭的偶像，或者成为家庭的中心。那么这个根源就是家重要，家庭很重要。那么做一切事情就是我要我的家很和谐、很幸福或者很成功，而这个和谐、幸福、成功就是以这个世界的标准啊。那么这就成为我们一个偶像，做一切事情都是为这个事情啊来向着这个目标前进的。那么因为家庭产生偶像的话呢，这当然对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影响，会把很多圣经的教导就抛之脑后或者加以扭曲。圣经的教导简单的说是以神为中心的教导，它不是以人为中心的教导，更不是以人的家庭为中心的教导，它是要让人以神为中心的。而华人的文化呢，让我们看重家庭啊，家庭是最重要的啊，所以这会对我们造成，这也是家庭偶像，这是非常明显的。你去到华人的教会当中，你接触华人，你会知道啊，他的父母很，他的孩子很重要啊，就是你都知道他家庭对他来说很重要，这是非常明显的事情啊。然后呢，就是文化，就是我们会把自己的文化也放在一个非常非常高的地方，就是认为华人文化是最好的，华人文明是最好的啊，那其他的那都不行，我们会是这个样子啊，把文化当得最好的，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认为善的，那甚至超越圣经的标准啊。我们说华人说什么样是最好最大的善呢？百善孝为先啊，无论你是多么坏的人，你只要孝顺父母，那你就是大好人。所以我们看我们这个文化当中很多流传下来的一些故事什么什么的，我们会觉得他是大好人，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是善良的人。比如说那个什么劈山救母啊，或者是那个什么那些故事啊，我们都觉得他是大好人，但是你不知道他这个行动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啊，破坏那都不管，因为他救了他妈，他劈山也可以，他翻江倒海也可以，他干很多事情都可以，他救他妈，他就是大好人。那别人呢？那造成的那些影响呢？那都不管他。所以在华人文化当中，因为我们不管彼岸嘛，我们就讲这个传承嘛，就是我的生命的延续。那就如果彼岸搞不清楚，我们就会把孩子就当做我生命的延续了。然后就是这个孝顺孩子，就孝顺我啊，还是传承我啊，就是这个孝顺文化在华人文化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百善孝为先。那么这就是一种文化带来的一个影响，就是把所谓孝敬绝对化了。绝对化了。那么这当然也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有没有讲孝敬父母？当然有孝敬父母，是不是？但圣经说的孝敬父母是，就是你不要让你的父母蒙羞，你要让你的父母要得荣耀，这是圣经讲的孝敬父母。那什么叫让自己的父母得荣耀呢？耶稣让他的母亲，地上的母亲玛利亚成为最幸福的母亲，耶稣，这是圣经孝敬的榜样，耶稣让他地上的母亲玛利亚成为最得荣耀最幸福的母亲，因为耶稣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耶稣以天父上帝的旨意为他生命的中心，他越是这个样子，他越是让他的父母得荣耀了，他越是在孝敬他地上的妈妈了。耶稣没有按世人所理解的孝顺就是那样去，但是耶稣是一个孝敬父母的儿子啊，这是圣经的教导。但显然华人文化当中的孝敬当然不是圣经说的这种孝敬父母了，但是我们会把它混淆了。就是你看圣经都说孝敬父母啊，所以你要顺从父母啊，圣经都说孝敬父母啊，所以你就什么都要听父母啊什么的，所以完全就把它混淆。这个是我们的文化把它当成了偶像，所以就会把很多不是圣经的教导把它包装或者跟圣经的教导混淆在一起。孝敬呢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啊。第二个就是顺服啊，我们华人是很强调这个次序啊，我们的这个五伦，对不对？我们的价值伦理都建立了五伦，就是关系 就是就讲究长幼有序，是不是？上下是有别啊，我们要服从，要服从，我们要在这个人际关系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啊，如何如何？但这不是圣经的顺从，但是我们把它混在一起啊。圣经的顺从归根结底是顺从神，归根结底是顺从神。但是华人文化当中的顺从呢，就是顺从那个次序啊，那并不是在顺从神，顺从那个次序。那么如果我在这个次序当中的某个所谓高的位置啊，我就会要求所谓低的人对我的顺从啊。但这也不是圣经，圣经教导什么？你们就是你要做位高的，你要去服侍别人，这个是位高的，对不对啊？所以这容易被顺从观念容易被误解，这是文化把文化当成偶像。第二呢，就是艺人，什么是艺？华人文化当中，我们跟他说大孝子就是义人，或者是往往是以某一种行为去称义。但圣经所说的什么是义？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因信耶神，信耶稣被上帝称义，这是圣经所说的义。但华人文化呢，因为受这个文化影响，往往还是就是根据行为来看啊，他是不是义人，靠行为称义。而这个行为到底什么是好行为，什么是不好的行为呢？往往还是根据自己的传统的文化来判断，他孝不孝顺呢？他有没有做很多很多事情呢？他就是好人。那圣经到底说什么是义？首先因信称义啊，不是看你的行为，看你的信。第二，什么是义呢？你越是信靠神，你的义就显明出来。然后圣经专门举了很多的例子啊，讲到那些被上帝因信称义的人，什么亚伯拉罕呐、献以撒呀，这个在我们华人文化当中，这是完全不认同的事情，是不是？你包括甚至连那个基尼拉和啊，也被上帝看为是因信称义的人呢、啊。但是这在我们华人文化当中，这完全是不认同的事情，啊，不认为他是。他做的是什么什么？但是我们因为我们的文化当作偶像，我们甚至把这个艺人的标准，我们传统文化当中对艺人的标准，靠行为称义的标准，把它凌驾在圣经因信称义的标准之上了，啊，当然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说吃苦耐劳啊，与圣经当中的忍耐其实也是不一样，也是不一样，啊。我们的很多时候华人讲吃苦耐劳啊，这种其实就是一种对罪的宽容啊，一种对公义的藐视啊，然后一种消极被动啊。你说到忍耐，约瑟非常忍耐，但是约瑟的忍耐跟这个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那种所谓的熬啊，苦熬苦熬啊，然后不要出头啊，对很多罪的宽容，对很多是非的混淆啊，是不一样的。当约瑟面对罪的试探的时候，他是一点不忍耐了，对不对？他说我岂能行这大罪呢？得罪神呢？他连他的这个主人他都去反抗啊，主人其他都去反抗，他一点不忍耐啊。所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把一些传统文化当中所谓的吃苦耐劳，所谓的忍耐呢，跟圣经当中的背十字架舍己混在一起了，其实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这样的话我们往往说的什么属灵啊，这个信仰有信仰信得好啊，属灵往往也不一定就是圣经所真正教导的什么叫属灵，什么叫真正的认识神或者信靠神，往往也是两回事。我们可能会看见一个非常能熬能忍怎么样，我们会哇好属灵好什么，其实不一定，我不是说一定不是，但是确实不一定就是圣经所说的舍己背十字架啊。好，当然我们今天来思想华人教会的偶像呢，确实是一个就是非常值得我们来思想，来省察，在圣灵的光照下省察我们自己啊。最后呢，我还是想再一次重复，虽然已经重复很多次了，就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不是仅仅存在华人教会当中。但是我讲这个话不是安慰大家，好像大家都这样，我们觉得不是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在圣灵的光照下面来省察我们自己啊，我们不要把我们传统的文化或者容许我们的传统文化 的传统不知不觉当中啊，在我们心中，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去产生各种各样的偶像，然后呢我们把这些偶像去放在神应该在的位置上面，然后最后我们就迷失了啊，这是非常大的危险。然后最大的危险呢，就像我们这一段时间以来查考列王记啊，就是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以色列他们是拜显非常明显的偶像，对不对？他们立两个金牛啊，那非常明显。北国以色列，但是犹大看上去好一点，但是也有很多很多败坏的，看上去好像，因为他始终还是有圣殿，始终还是有那个宗教的外面的形式和礼仪。但是到了马拿西的时候就最危险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外邦的偶像啊就放到圣殿里面来了，这是最危险的，这是惹动上帝极大愤怒。所以最大的危险就是一个混合性的信仰。这种混合性的信仰其实在我们华人教会当中，我们真的要警惕，真的要警醒，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传统文化当中的偶像又拿到我们的这个信仰当中来，成为一个混合的信仰，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好好，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学。我们在下一次的主学当中，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就是我们的传统的文化啊，会对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产生哪些不好的影响。一个典型的影响就是会让我们产生很多明显或者不明显的偶像啊，让我们迷失了。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让我们行在光明当中，不是落在黑暗当中，让我们没有自以为意啊，乃是遵从神的心意。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圣灵也在我们心中将神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主啊，让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真正的能够来认清神的旨意，也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让我们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去行在这个世界上成为明光照耀。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成人主学就到这里，我们10:30会开始我们主日崇拜。